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26号，公元2018年8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强迫外来游客在西藏接受文成公主石景驹洗脑；香港外国记者会不惧中共施压，邀请港独人士演讲；小熊维尼仍未解禁，真人版电影遭中共审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西藏拉萨制作的大型石景驹文成公主已放映数年。近日有知情藏人向本台透露，随着赴藏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逐年攀升，当局疑似要求外来游客抵藏后首先必须接受文成公主石景驹的洗脑。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透露，近日中共当局要求前往拉萨旅游的外地游客必须观赏文成公主石景驹之后才可以前往其他地区旅游。消息人士指出，石景驹的内容充斥着对西藏历史的歪曲，如今来拉萨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逐年攀升，相关方面似乎看到商机，一场文成公主石景驹就需缴纳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票价，近乎抢劫。文成公主石景驹由中共当局制作，2013年8月1号起在拉萨正式上演。当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曾发表声明提出谴责，指中共不去调查西藏境内上百起自焚事件，却耗巨资拍摄这些歪曲西藏历史的宣传片，试图让外界相信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谎言，并粉饰太平，制造一种拉萨和谐稳定的假象。西藏作家维瑟当时也在其博客中做出评论，他说，在这个山寨布达拉宫进行的商业化演出将属于以后来拉萨旅游的游客必看节目，既可以洗脑又可以赚钱，但遭到损害的却是任被改写的历史与任被宰割的藏民族。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外国记者会因计划邀请主张香港独立人士前往演讲而受到来自中共官方的施压，该记者会发表声明强调，将继续邀请不同立场与观点人士与其会员互动，因为大众与记者都有权聆听异议，享有言论自由。近日，香港外国记者会计划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消息，引来中共官方与亲中共人士的攻击与施压。有香港亲中共媒体报道说，香港外国记者会多年来不时邀请反中乱港人士演讲，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等。而8月6号当天，香港外国记者会发布声明指出，已经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参加该组织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声明说，我们邀请各领域的人士来向成员演讲并进行问答交流，主题包括政治、商业、艺术等， 举办此类活动并不代表我们对演讲者的观点持赞同或反对立场。受邀演讲者包括中国、香港与其他政府的高阶官员，以及他们的反对方等。我们将继续欢迎持不同观点的各方前来演讲。香港外国记者会还在声明中强调，大众，尤其是记者，有权聆听不同观点。香港以其法治与言论自由程度为傲。同样，外国记者会也尊重法律，并支持亚洲各地的言论与新闻自由。我们相信，在如香港一般的自由社会，允许人民自由发声、辩论极为重要，即便是对某方观点并不认同。香港记者会拥有2000会员，其中包括外国与本地记者、外交官员、商业人士以及在任与卸任香港政府官员。有亲中共媒体称，香港记者会曾为藏独会议提供平台，是指2016年由2047香港监察等团体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共同筹划的西藏现状与香港未来变局研讨会。当时会议举办地点便是香港外国记者会会议厅，达赖喇嘛尊者也特别通过视讯为会议送取祝福。香港记者会还曾将其第21届人权新闻奖授予华盛顿邮报中国分社社长，以表彰他的西藏题材报道。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迪士尼电影将经典卡通《小熊维尼》翻拍成真人版电影《挚友维尼》，近日上映。然而，被中国网民用来调侃习近平的维尼未通过中国的审查，电影被中国封杀。真人版电影《挚友维尼》并未碰触中国视为敏感的内容。卫报在相关报道中写道，谁在怕小熊维尼，很明显是中国政府。小熊维尼与习近平的相似度被中国民众用来调侃，但是政府似乎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之处。习近平2013年访美时与奥巴马的照片，以及2014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握手合照，还有2015年检阅军队时的照片，都被网友翻出用来对比小熊维尼。随即，这一卡通人物在中国境内的社交网站被封锁。 Vox 网站报道说，这部电影仍然有望大卖，制片商没有损失，但是该片在中国被禁，成为那里缺乏言论自由、充斥审查制度的令人不安的证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2018年7月7号上午，有幸接受尊者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先生的邀请，我参加了悉尼西藏协会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庆祝活动。会场悬挂着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澳大利亚的国旗，悬挂着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当雄浑的澳大利亚国歌和西藏国歌奏起时，很多藏人眼含热泪，引颈高歌。我被这质朴的感情打动了。庆祝会开始了， 特地从印度赶来参加此次活动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高官普华才人伽玛仁钦、达赖喇嘛驻澳洲代表拉巴措果、西藏人民议会澳洲籍议员董堆吉宗女士等官员先后致开场白后，悉尼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基督教教会牧师、援藏团体、悉尼政府的发言人相继发言，期间有藏孩的载歌载舞，有年轻人的器乐表演，有西藏流亡政府感谢澳洲政府和人民的颁奖。整个会场呈现出和谐、平等、互动、喜庆的局面，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种大悲大悯大爱的氛围中。一个普通的藏人走上台，一个普通的汉人走上台，一个普通的西人走上台，他们虔诚地在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下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这使我百感交集，尊者达赖喇嘛博得全世界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的尊重。1959年，中共血洗拉萨，藏人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后，尊者达赖喇嘛立即宣布要在流亡社会实施民主制度。他说，中共对西藏人实施强权是不对的，我们反对的是这个，既然我们反对这个，就有表现出自由民主，我们不能一方面反对，一方面又继续实施官僚主义，言不由衷是很不好的。由此，一个活生生的言行一致的尊者横空出世，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在达兰萨拉出现。中共在没有夺取政权前，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要给人民自由和民主，可江山易手后，立马以杀戮人民为政府的己任。70年过去了，不要说选票，就是人民说一句话也被扣上妄议的罪名，送进监狱。比一比，看一看，谁言不由衷，谁欺世盗名。2013年6月14号，我参加了在悉尼希尔顿酒店举行的达赖喇嘛演讲会。我向尊者提问，西藏的政教合一在西藏研究存在了数百年，2年前您主动放弃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对藏传政教进行改革，请问您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尊者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西藏的制度有弊端，弊端在于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1951年，我担任了政教领袖，第二年我就想开始实施西藏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为此专门成立改良委员会，想让体制更趋完善。但当时由于中共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西藏各地，此一计划无法实施。1959年我流亡到印度，才有机会继续实施我的理念。1960年，流亡的西藏社会实现议会制。2001年，开始直选西藏的领导人，这时我已进入半退休状态。2年前，我完完全全退下来，将政权交给民选领导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